主每次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开我们的眼，看见你是何等荣耀，主啊，全能的神，主你也是充满了恩典慈爱。哦，是的，你的意念真是高过我们的意念，你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道路。哇，真的是借着约伯记，你开我们的眼，叫我们看见主你要做成的工作何等的荣耀，我们就愿意把自己交托在恩主的手里。哦，我们的一生都是属你，你也属我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今天第九堂讲到约伯的结局。那其实我们在经节里面已经到约伯记的最后，所以我们上一次已经讲到耶和华在旋风中回答约伯。那我们看见有两次哈，那第一次在38章第一节到40章第五节，那我们看见说在这一次呢，神要让约伯看见他是全能的神，他是全能全智全爱的神，也就是说让约伯认识这位神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神的所事是怎么样。那第二次又在旋风中回答约伯，那在这里呢是40章第6节到41章34节。那第二次要让约伯认识他自己真实的情形是怎么样，所以他举例像河马像鳄鱼这样的顽强哈。那我们看见在38章第一第二节，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呢？第四第五节，神在这里说，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你若晓得就说，是谁定地的尺度，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所以神要约伯认识他是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所以在约伯好像在那里用无知的言语，好像有他的三个朋友讲了这么多话，那这些所有在人的里面所发表出来的，第一个约伯需要认识这位神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不只是全能的神，他是全智的神，他是全爱的神。所以他用很多的例子，神在那里说，你能系住卯星的结吗？你能够解开参星的带吗？你能够按时领出十二宫吗？能引导北斗和随他的重心吗？所以如果是我们稍微看一点这个天文学，你就知道说天文的浩瀚是没有人能够测度到它最深之处，有很多很多的奇妙是人真的是不明白的。所以当我们越看见自己的渺小，我们认识这位神他是全能的神。当神在这旋风中回答约伯，然后开他的眼睛叫他认识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所以到40章第一节到第三节，42章1到3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约伯记42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所以我们看见约伯从开始还有很多的话想要跟神讲，还有很多的抱怨，那到这里他在这里就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所以我们知道42章约伯在这里回答耶和华，回答神说话的时候呢，那这里呢刚好就是对应到38章第二节，讲到耶和华在告诉约伯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好，那所以约伯在这里讲，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他承认他所说的是他所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当我们认识神他的全能，他的全智，他的全爱，我们认识这位神的时候，我们就会服服在他的面前，他实在超过我们心思意念，我们一切所想 我们一切所能明白的。所以在这个点上，神第一个要开他的眼睛，就让他认识这位神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所以今天我们同样的真的是非常的渴慕，我们盼望说我们真知道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要求神赐下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真知道他。今天多少时候我们以为知道，但是却不是真知道。他神借着各样的环境，各样的经历，叫我们一步一步的，我们能够来满心知道他的旨意，叫我们渐渐的多知道神。也就是说，今天神他乐意向我们开启他的自己，神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的里面。所以神是很盼望我们能够认识他。今天借着他的创造，诸天述说他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所以我们看见神所创造的，我们就知道有一位神，我们就知道他何等的伟大，是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所以约伯记中，神回答约伯，他讲到很多在创造里面都是神所创造的。那今天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当时候是在亚伯拉罕的甚至更早，这个约伯记。但是你看他写这些卯星啊、参星啊、北斗啊、十二宫啊，那那个时候也是让人很稀奇的。但是这是神的话，这是神所创造的。那我们看见说，今天很多人他们还不承认是创造的。我们若看见任何一个东西，今天有人若告诉你说在月球上有一台电脑，那你会想说是碰来碰去最后就碰出一个电脑呢，还是说一定是有谁造了这个电脑把它带到了月球上去？我想我们今天都会想说那不可能是碰出来的。但是今天像动物像人生物的结构，那比电脑那复杂太多，那完全是不能相比的。可是人却说这是碰撞出来的。又想到真的是需要借着神所创造的所造之物，叫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叫人无可推诿，不可以没有办法来推诿。那的确这是一个事实，但是需要人眼睛得开。当人在骄傲的里面，当人站在一个地位上说人定胜天，你像人站在这样的一个高傲的地位上，他不承认有一位创造的主。哦，等到我们的眼睛被打开了，我们真的看见有一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只有他是神。那个时候我们就伏伏在主的面前，我们就承认说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好，第二次神在旋风中回答显明约伯的所事。那四十章第六第七节讲到说，于是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你要知勇士束腰，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十五节讲到说，你且观看河马，我造你也造他，他吃草与牛一样。十九节说，他在神所造的物中为首创造他的，给他刀剑。然后四十一章第一节讲到，你能用鱼钩钓上鳄鱼吗？能用绳子压下他的舌头吗？三十四节说，凡高大的他无不藐视，他在骄傲的水族上作王。当神在这里呢，借着这些比喻让约伯看见原来他的光景，他真实里面的情形。所以我们讲过约伯记，从他受苦难之后，然后他三个朋友跟他有几回合的辩论，用了很长的篇幅。其实这几个三个朋友跟约伯的辩论，是一直把约伯里面这个人要把他显明出来。因为就着外表来讲，就着他所表现的来讲，哦，约伯的确是正直，完全正直，他是敬畏神，他是远离恶事的，神都为他做见证，人在那里何等的尊敬他。 所以我们看见约伯从外表来看，人人尊敬他，人人尊他为大，他讲话人家都要听哈。那听他的话好像得着雨露甘霖一样，就是这样的看重约伯。可是约伯他里面的己生命到底是怎么样，那需要非常深的工作。所以我们看见借着苦难，约伯的表现实在是非常的好。当撒旦把他所有外面的夺去，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当撒旦让他身体从头顶到脚底长个疮，在那样的痛苦的里面，他仍然不用口来得罪神，连他的太太都告诉他说你去死了算了。但是我们看见约伯他这个人，从那个时候的完全到制作过，到最后神再得着他那个荣耀跟先前的，我们一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是不能相比的。所以前面他虽然是真的是很好，可是他也以此为他的夸耀。约伯里面有一个骄傲，可能他自己都不觉得，当人家这么尊敬他的时候，那他真正的己到底情况是什么样？他觉得说神待他好像密友一样，有跟他有这么亲密的关系，可是到后面他真正的遇见了神，他才承认从前是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你。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认识到约伯他的改变，那个差距这么大，从一个完全到另外一个完全，我们就知道说神借着苦难在约伯的身上做成何等荣耀的工作。那约伯他原本的情形，我想他不认识自己真实的光景，所以经过了这些苦难，经过了三个朋友，经过了以利户，所以三个朋友基本上是让他在魂里面拨开他的这个魂生命，那他们一直怎么样定他的罪，那让约伯呢他也生气，他不承认，他也事实上他并不是像他们所讲的，那但是呢好像剥洋葱一层一层的剥开，让约伯他魂里面真实的情形被显露出来。然后我们看见以利户就更深入向他来讲论，然后将他里面从灵的里面他预备好他能够来迎接神。到了42章第4节到第6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好，所以在40章的时候，神在这边回答约伯说，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所以在42章事实上他是等于是 quote， 就是说引用在40章神的话，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在这边呢第5节，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我想这一节是约伯记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结局，所以约伯经过了这么长的这样的一个对付制作，他的苦难，他的遭遇，那这个结局呢实在是非常非常的美好。他真正的把所有其他的好像都拿开了哈，那这么直接的他来到神的面前，从前是风闻有神，现在呢是亲眼看见神。那他厌恶他的自己，厌恶他的言语。就我们真是看见我们主的时候，主的美丽夺了我们的心，啊，这个时候呢我们会觉得说，我那个天然的生命啊，真的常常你觉得何等的可怕，你会厌恶你的自己。那这个时候才真的知道主比一切都更美丽，比一切都更甘甜啊！只有他在我们的里面是我们心所要的。多少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让主在我们身上做深的工作，因为我们太喜欢自己了，我们爱惜自己，我们保护自己，我们不愿意自己受伤。
在这个情况我们反而很容易，因为你太看重自己，很容易被别人讲一句话可能就受伤了，那个自尊心，那个自卑感，无论是哪一方面，其实都说到我们，因为我们宝贵我们的自己。所以到了一个地步，像约伯，他被神制作到一个地步，他厌恶他自己。什么时候我们厌恶自己的时候，我们愿意放下自己。那今天要跟从主，一个非常关键的，主告诉我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若你不舍己，我们没有办法来跟从主。但是今天，若我们一直宝贝自己，你没有厌恶自己，没有讨厌我们的老旧的生命，你要舍己常常是咬着牙，好像要非常大的决心啊，毅力啊，很不容易。而且呢，也许我们立志把自己说我来舍己，但是没过两天那个己又回来了，所以就立志行善由得我，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这就是我们常常会在这个打转，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看见主他的宝贵，他的美丽，他的甘甜，他的真鲜，他的温柔，他的忍耐，主他一切的生命，他的性情。今天我们里面需要有一个看见，然后我们里面会有一个深处的渴慕，从这个渴慕我们得着了主，我们遇见了主，我们会厌恶自己，好，因为我们的生命跟主的生命实在是在完全不同的这个层次，好，今天就算我们拿出最好的，你说我是一个天生就是很会忍耐的人，我的脾气就是很好的，但是今天你拿出你最好的，你遇见主的时候，你只有觉得羞愧。我们的好真的是需要被厌弃，厌恶我们的自己。若不是基督生命出来的，你就算是好像人都称赞你，人都觉得是好。约伯原本人都称赞他，人都觉得他是何等的好，可是到了这个时候，他真正的遇见神了。他说，因此我厌恶自己。那为什么厌恶自己呢？因为他亲眼看见了神，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哈。当我们亲眼看见了神，我们就会厌恶我们的自己。他说，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这个悔改啊，就是转向神，回到神的面前。今天我们愿意转向神，因为有一个更好的吸引我们，我们就会愿意把自己放下来。有一张图画，画的一个小男孩在一个房间的里面，那个地上到处都是玩具，都是很好玩的玩具，他手上呢还拿着一个玩具，但是那个图画就画到这个小孩子呢，他并没有去看这些玩具，他的眼睛是看着那个窗户，那个窗台上呢有一只鸽子，所以这个小孩呢，他当他注视在那个鸽子被那个吸引的时候，说地上都是玩具，对他来讲他都没有去注意，他愿意把它都放下。那今天什么能够叫我们脱下属地的吸引呢？只有那无价至宝的一线，只有主在我们里面，他显出他的自己，显出他的荣耀来，那这个才会吸引我们。有一首诗歌讲到，谁愿意好像脱下你的这个大衣，好，当这个温暖的阳光啊照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你很自然你就会把那个大衣脱掉。所以今天若是我们没有真的是遇见神，没有看见，眼睛没有被打开，我们一直讲说我们要舍己，要舍己，我们要怎么样放下自己，要脱下这个老旧，发现说常常反反复复的非常的困难。因为如果是我们还宝贝自己，你那个放就是非常的辛苦，可能用我们的意志，我们说我也放下来一下，可是放下来不久，用我们意志呢，好像你今天举一个东西，我可以用我的意志把这个东西举在这里，但是举没有几分钟，我的手一定就酸了，对不对？ 我就是没有办法一直坚持下去。但是今天只有主开我们的眼，看见说他是何等的美丽，他在我们的里面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那这个新的生命今天能够胜过我们所有的老旧，我们宝贵这个主的生命，我们就厌恶我们的老我，我们的老旧的生命，我们就渴望今天这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够显大。然后这个呢，就是神借着两次在旋风中回答约伯，让约伯第一个要认识这位神，认识这位神。那第二个呢，让约伯认识他的自己。就这两方面实在是对约伯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祝福。认识神，认识你的自己，认识我们不过是出于尘土的，我们是神所造的，在这位创造的主面前，我们实在来讲像约伯所说的，真的是他最后就承认他所说的是他不知道的，是他不明白的。他在这边愿意说，我从前是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好，那我们接着在42章第7节到第17节，这是约伯记的最后了。那这一段呢是讲到约伯的结局。我们先读一下雅各书第5章第11节，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雅各在这里讲说，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约伯的忍耐。所以在他的一生里面，到雅各书有一个好像一个祝好结局，让我们认识到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所以下面我们要读到约伯他的结局，真的是我们看见神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约伯记23章第10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经。所以整个来讲，他的结局的确是经过了试炼之后，他说他必如金经。所以这句话也就讲到说，今天为什么神许可我们经过试炼，经过很多的苦难。我们知道金子开采出来的时候，可能这个金矿里面挖出来它有很多很多的杂质，所以需要经过一次一次的把它炼净，然后成为纯净的金子。我们的信心也是需要经过火一样的试炼，而且圣经里面就讲到说，经过火的试炼，好像被火试炼仍然能坏的金子，信心经过试炼显出来的是更为宝贵。今天我们里面有一个信心，这个信心叫做神儿子的信。如今我在肉身活着，中文是讲说因信神的儿子而活，那另外的翻译就是因神儿子的信而活。所以今天我们里面有一个生命，有一个神儿子的信在我们的里面，那这个是能够经得起火一样的试炼。所以我们说神今天看中我们，他许可我们经过火一样的试炼，那是因为我们里面真的有金经啊。这个金呢是属神的生命，是从神来的。所以你不会去挖了一个石头矿里面没有金经的，你再怎么炼再怎么炼，最后把这些这个矿啊这个石头啊整个都烧没了，他还是没有金经哈。但是今天我们能够在神的许可底下，神把我们放在火一样的试炼之中，这是因为我们里面确实有金经。所以今天神他没有降灾祸的一面，他只有赐恩的一面。那这个恩是什么？叫我们更多得着他的生命， 叫我们的生命被炼净，除去所有的杂质，除去所有基督以外的东西，这些都除去了以后，我们知道今天如果我们没有经过火一样的试炼，我们好像在这里建造，我们在这里做很多的事情，我们也侍奉，但如果我们今天不接受从主那里来锻炼的火，我们不让圣火在我们身上来焚烧，我们就恐怕到了那一天有一个审判叫做基督台前的审判，到了那一天我们所有的工程要经过火的试炼，有金银宝石的，有草木禾秸的。他讲到说有一些人虽然得救，却是仅仅的得救，像是从火里经过一样，很多不能存留的。我们今天求主带我们就近他的亮光，就近他的审判。今天的审判是在恩典底下的审判，这个审判能够叫我们看见，叫我们里面看见我们的自己，像约伯一样，他就厌恶他的自己，他愿意放下他的自己，哦，他愿意来得着这位神成为他的一切。所以我们认识到说，炼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经。那这一节呢，也是约伯记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节经节。神试炼他以后，不是没有目的的，在神儿女身上，神不叫我们白白的受苦，我们所遭遇的，神有一个非常宝贵伟大的旨意，叫我们经过试炼，我们必如金经。所以有一个积极的目的，就我们遇见难处，我们不是只看消极的这一面，每一个神所许可的试炼，其他有一个积极的这一面，若是我们真的是认识摸着了神到底他所做的是什么，他怎么样把我们炼净像金晶一样，我们很多的经历里面可以见证，当我们摸着了神的旨意，当我们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愿意俯伏下来，让神的工作能够成就，常常这个环境啊，环境的改变，那个关键呢，其实在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因为神的心不在这个环境，神的心是在儿女的身上，他兴起一个环境，他有一个更高的旨意，是要叫我们得益处，叫我们被改变，他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能够得益处。这是我们的神，他是充满了怜悯，充满了慈爱。所以我们看见约伯的结局，雅各书说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就是真的就是显出，很多人读到约伯记的时候觉得说，这位神怎么可以让这么大的苦难临到约伯的身上，约伯是这么爱神的，他是这么表现的这么好的，为什么神还许可让这些临到，所以很多人读的时候不觉得神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的。我们在受试炼的时候，在经过苦难的时候，我想我们同样跟约伯，说不定还根本就比不上约伯哈。也许我们仍然也是有好多问题要问神，有好多的抱怨，好多的不甘心，好多的不明白。但是当约伯他真正遇见神以后，我们从他的结局来看，所以雅各他能够写说，显明显主是满心怜悯，是满心怜悯啊！你说约伯受这些苦难试炼，结果是满心怜悯，是神满心的怜悯。那这个是需要我们有看见的，并且是大有慈悲，大有慈悲。所以神并不轻易的让一些难处患难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活在主的面前，我们知道他爱我们，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七节，42章第七节到第九节，42章第七节到第九节，请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耶和华
对约伯说话以后，就对提曼人以利法说，
我的怒气向你和你两个朋友发作，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现在你们要取七只公牛、七只公羊到我仆人约伯那里去，为自己献上燔祭。我的仆人约伯就为你们祈祷，我因悦纳他，就不按你们的愚妄办你们。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所说是。于是提曼人以利法、苏亚人比勒达、拿马人索法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耶和华就悦纳约伯。好，这是第一段，神对三个朋友的责备和要求。所以神在这里责备他这三个朋友，说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这三个朋友呢，他们其实心都是非常好的，他们曾经陪着约伯一起做了七天七夜。这三个朋友从他们特殊的经历里面来讲话，有的呢是从他的传统，从他的过去在一些律法跟一些规条的里面、知识的里面来讲话，有一些呢就从他天然生命里面他们来判断哈。那这个三个朋友，我们曾经用很长的篇幅哈，在约伯记的里面记载他们几次的辩论。那他们的主轴一个关键的看法呢，就是人受苦是因为犯罪，人受苦是因为犯罪。但是约伯因为他并不是像他们所说的这样犯罪，所以约伯呢就一再的不承认哈。那他的点是什么？人受苦不一定是因为犯罪。所以我们看见第一回合完了以后，第二回合呢，这三个朋友就越来越急了哈。约伯你还不承认自己有罪，因为神他是降灾给这些作恶的人哈。你今天受了这么大的苦，你一定是你犯了什么罪。但是约伯就讲他没有犯这些罪。那他们就开始用一些非常具体的事情来好像把他说你就是犯了这个罪犯了那个罪哈。但是这些他们所讲的可能跟约伯实际的表现是恰恰相反的哈。他是怎么样带这些孤儿，他是怎么样带这些寡妇，跟这三个朋友所定他罪的所讲的情形，其实他们讲的是没有根据的哈。人受苦不一定是因为犯罪，我们讲过受苦有好多的原因，好多的原因，当然犯罪是其中之一。很多的时候犯了罪有它的结果，有神的管教，有各样的情况。但是呢，今天神若是有一个更高的旨意，他要把他的生命，把他的制作在约伯的身上能够成就，并不是因为他在外面犯了什么罪。但是约伯就算是没有做什么坏的事情，他仍然是不完全的。今天亚当和夏娃就算还没有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说他是没有罪的，但是呢他还是不完全的，神在他们身上还要做更深的工作。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他们三个朋友跟约伯观点上的不同。那三个朋友呢，他们基本上讲神是公义严厉的一面哈。那约伯他认识神是可畏的，但是呢神也是可爱的，是慈爱的，所以神有慈爱的这一面。所以我们常常在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一下子呢就觉得说神就是爱哈，我们讲的都是神的爱这一面的，好像都该赦免，应该包容，应该要怎么样。但是有一些人呢，他们就比较偏向神是严厉的，是公义的哈，就说讲到说这位神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是一个可畏的神。当他降临在西乃山的时候，以色列的百姓他们远远的，他们不能去靠近，一靠近会被击杀的。祭司要进到至圣所的里面，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可以进去，而且没有不带着血的，那个进去都是战战兢兢的。所以的确神是可畏的，但是呢神也是慈爱的。
哎呀，这两个我们很难把它摆在一起。所以常常我们在跟弟兄姊妹交通，或者我们自己，或者我们在教会处理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就遇到这两种不同的看法。比方说有人他犯了一个什么样的，甚至一个蛮严重的一个罪，有一般弟兄姊妹一定觉得说神就是爱，要无限的宽容，无限的忍耐，无限的包容，要怎么样，讲的也都是对的，出于他的生命。但是另外一些弟兄姊妹呢，觉得说神是圣洁的，今天这样的人圣经有这些很严厉，你跟他吃饭都不可以，好像不能跟他有份呢。所以有一些呢就站在一个严厉的这个角色上，因为我们不像神，神又是公义又是慈爱，公义和慈爱在十字架上才能够相会，只有在十字架能够相会。今天若是我们没有经过十字架，我们常常就是按照我们所喜欢的，或者我们天然生命的倾向，有些人他天生他就是比较容易有爱的，有些人天生他就是比较公义一点的，但是这些若是出于我们自己的，还不是叫我们认识这位神他的公义和他的慈爱。有一天有一个非常属灵的姊妹，她教这些主日学的老师，告诉他们说，你们在教这些孩子有两个是你们需要让孩子们认识的。他说今天你可以教这个课那个课，或者是教很多东西，但是如果说你把这两个对神的认识让孩子们里面清清楚楚的，他的一生真的是蒙主的保守。他说第一件呢，要孩子们认识神是可爱的，神是可爱的。哎呀，孩子们认识神是可爱的，他们愿意来亲近神。但是今天你若光是讲神是可爱的，孩子们他们长大以后，在生活在很多的规范的里面，他们有一个缺欠。他说你需要告诉孩子们，神是可畏的，神是可畏的，然后让孩子们里面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啊，这两方面其实我们今天若是在教导孩子，我们自己的儿女其实都是很重要的。我们不能只教一面，有些你光让孩子知道神是可畏的，那这个畏呢可能让他没有体会到神他是慈爱的这一位神。如果光是讲他是慈爱的，你不认识他是公义的神，他是可畏的神，那其实这两方面是神的性情的里面，我们说公义和慈爱只有在十字架上能够相会，能够相会。我就想到说我们家的孩子们，他们慢慢长大以后就告诉我们，他说他们小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呢朋友啊邀请他们去家里有 party 啊，或者有什么玩啊，或者什么活动，那他们都会来问我们嘛，就是说可不可以啊。当他们心里面最盼望就是我们答应他们，对不对？好，你去什么到别人家去玩啊，过夜啊，或怎么样。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跟他们讲说，因为不是绝对的对与错的时候，我们就说你们去祷告，你去问主耶稣哈。后来他们就跟我们讲，他最怕我们告诉他说你去问主耶稣哈，因为可能多半的时候答案都是不应该去哈。但是从另外一点来讲，你就知道说因为他们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所以他会怕说，他不会说我才不管呢，反正我想去我就去了哈，反正这个父母没有说不准去嘛哈。那他们有一颗敬畏的心呢，他们会去寻求，那神说不行的时候他们会尊重，虽然他们很讨厌，但是有一颗敬畏神的心。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三个朋友他讲神是公义的这一面，一定是你犯了罪，所以神惩罚你，所以你有这么多的灾难临到你的身上。但是他们所讲的话，所以神在这里说，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所说的事，所以神很生气对这个三个朋友，约伯的三个朋友，因为他们讲的虽然不是说完全错， 不如约伯所说的哈。所以约伯他认知神是可畏的，但是呢神也是慈爱的。所以他这边告诉他们说，你们要举七只公牛七只公羊到我仆人约伯那里去，为自己献上燔祭。啊，这对这三个朋友我相信很难的哈。这三个朋友本来讲话都是理直气壮的，好像他们是站在一个审判官的地位，约伯你还不悔改，你错了，所以你遭遇到这些。他们是站在一个审判官的地位上，在这里教导约伯，指责约伯。但是现在神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到约伯那里去，好像就是说承认他们是错的，到约伯那里去为自己献上燔祭啊。他说我的仆人约伯就为你们祈祷。所以这三个朋友其实神也要制作他们，他们以为他们讲的绝对是对的哈，他们绝对是在那里帮助神啊，也帮助约伯。可是神发怒，怒气向这三个人，要他们到约伯那里去，要约伯为他们祷告，因我悦纳他，就不按你们的愚妄办你们。所以神能够好像不来惩罚这三个人，是因着悦纳约伯，他们需要约伯来为他们祷告。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那下面第九节呢，于是提曼人以利法、苏雅人比勒达、拿马人索法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耶和华就悦纳约伯。这是很特别哈，神赦免这三个人是因为他悦纳约伯。那这三个人呢，他们愿意顺服神的命令，我相信他们就带着七只公牛七只公羊哈，到约伯那里为自己献上燔祭啊。但是呢结果是什么？耶和华就悦纳约伯，就悦纳约伯啊。约伯真的是在神的手里面，神所制作的一个器皿哈。那因着约伯，所以神不按这三个朋友的愚妄来办他们。所以四十二章的结局呢，第一个就讲到神对三个朋友的责备和要求，对这三个朋友。那在最后这一段的里面，结局里面没有提到以利户哈，没有提到以利户。好，四十二章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我们看见约伯他的生命改变了啊，他真的认识神了，他真的看见他自己的光景，所以他在炉灰中懊悔他自己啊。这边呢，这三个朋友本来也是让约伯很生气的哈，因为他们一直指责他。今天神都指责了这三个朋友，那约伯没有说，嘿，你们来到我这里啊，你们看，原本我就知道你们讲的是错的哈，今天还要我来为你们祷告。其实约伯，我们看见他有一个很宽广的心哈，他的生命的表现。这边就讲说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为他的朋友祈祷。所以今天我们为别人代求哈，为别人祷告，这实在是一件非常蒙福的事情。圣经里面也讲说，神见无人代求就甚诧异。今天神有这个心意，他叫我们彼此代祷，在神的面前借着祷告让神的心意能够得到成就。约伯愿意为他三个朋友来祷告，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常常我们在苦难中的时候，或者我们在很多遭遇的里面，当然我们第一个要祷告的，因为重担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常常就为着自己在祷告啊，这也都是非常自然的事情。这我们常常也跟弟兄姊妹分享哈，今天我们若担别人的担子，神就担我们的担子。当你祷告， 若我们的关心的对象不只是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实很多我们所求的，在我们祈求以前，我们天上的父他都知道。也就是说，我有一个需要，我有一个难处，但是祷告有一个秘诀，我不是先把我这些呢，把每一次祷告好像一个这个清单一样哈，有些人祷告就是好多的事情啊，都、就是一一的要告诉主哈，我有这个需要，我今天要这个事，我怎么样怎么样哈。我们凡事交托是很好的，但是呢，有一个点，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愿意为别人祷告，我们愿意担别人的担子，我们就真的经历到，我们担别人的担子，主就担我们的担子。当我们正在为别人祷告的时候，我们的需要主都在这里顾念。啊，这我想这是一个非常，也是一个我们在属灵生命的路上一个学习的点。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所以他从苦境转回，跟他为朋友祈祷，他是连在一起的哈。那下面呢，耶和华所赐给他的比以前从前所有的要加倍哈。所以我们看见从42章11节12节11节，约伯的弟兄姐妹和以先所认识的人都来见他，在他家里一同吃饭，又论到耶和华所降与他的一切灾祸，都为他悲伤安慰他，每人送他一块银子和一个金环。这样耶和华后来赐福给约伯比先前更多，他有14000羊、6000骆驼、1000对牛、1000母驴。好，我们看见他这边所得着的哈，原本他的家产在约伯记1章3节说他有7000羊，那现在呢有多少羊？14000哈，那有3000骆驼，现在是6000，500对牛，现在呢是1000对牛，那500母驴，现在是1000母驴，所以每一样都是加倍哈，都是加倍。啊，在这边我们看见神给他加倍的赐福，那这个加倍的祝福，双倍的福分，特别我们就认识到这是一个长子的权利，长子所领受的是双倍的福分。今天我们看见在神的心里面，他要我们不单成为神的儿女，主耶稣来他成了这位长子，要率领众子进到荣耀里面去。那今天我们也要得着儿子的名分，都讲到我们可以承受我们的主成为这个产业，成为这个产业。今天约伯到了最后神祝福他的时候，每一个福分呢都是双倍的福分。今天我们向神祷告，得着圣灵，得着双倍的圣灵。哎呀，我们认识到说，我们不只得着主的生命，还要得着更丰盛的生命，恩上还要加恩，力上还要加力，荣上还要加荣。啊，这一切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神所要给我们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罗马书第8章讲到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万事包括顺利的事，包括不顺利的事，包括苦难，这都在万事的里面。万事互相效力，这叫爱神的人的益处，叫我们今天能够经历到神在我们身上所制作的，让我们和他永远的心意能够有份。好，第四个呢，我们看见约伯在属灵上多富多产，果实累累。啊，我们读一下42章13到15节。他也有7个儿子，3个女儿。
他给长女起名叫耶米玛，次女叫基西亚，三女叫基连哈弗。在那全地的妇女中，找不着像约伯的女儿那样美貌，他们的父亲使他们在弟兄中得产业。
这边呢，他原本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在第一章的时候，后来他们都不在了。看这里呢，他又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所以有人问说，为什么这个牛啊羊啊这些都加倍了，那这里这个七个儿子三个女儿怎么没有加倍，还是七个还是三个？有一个人他就解答了，他说原来的七个儿子三个女儿现在都在天上，那所以呢其实是加倍了。那在他这些三个女儿的名字有些人去查考，里面有很多它的意义，有些是做香料用的，有些是有很多属灵的可以去引申，那我们今天就不从那个角度去讲了哈。那在这边呢，特别就是讲到约伯的那个丰富哈，那个结实的累累，那个生命，那个属灵上各样的恩典的丰富，从他这些儿子，从他的女儿哈，那讲到说他从整个过程的里面，那今天约伯成为一个丰富的人。此后约伯又活了140年，得见他的儿孙直到四代，这样约伯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日子满足而死是一件非常有福的事情。在圣经里面看圣徒之死啊，神看圣徒之死是何等的宝贵。今天生命气息都在主的手里面，所以约伯无论他是活了多少年，今天仍然是在一个有限的年数的里面，所以他日子满足，所以他而死。那这就是整个约伯记好像到这里有一个结束，有一个结束。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盼望说能够更深一点的我们来认识关于苦难的意义，那至少我们先从苦难的益处，我们先读一下约伯记36章15节和第16节。约伯记36章15和16节，我们一起来读。神借着苦难救拔困苦人，趁他们受欺压，开通他们的耳朵。神也必引你出离患难，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摆在你席上的必满有肥甘。那这边呢，神借着苦困苦救拔困苦人，趁他们受欺压，开通他们的耳朵。所以这个是讲到一个蛮特别的哈。那苦难呢，不只是试验我们，苦难炼净也强化我们的信心。苦难叫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神在趁他们受欺压，开通他们的耳朵。所以我们能够眼睛得开，我们的耳朵被开通，我们能够听见神的声音。很多的时候因为借着苦难，神做生的工作，神做炼净的工作，神拨开我们这个天然的人。很多的时候我们天然的心思把我们的耳朵给蒙蔽住了，我们说我们听不见神的声音。神在这里一次两次三次他向我们说话，但是我们没有听见，因为我们整个的天然的生命把这些都蒙蔽了。但是借着困苦，借着苦难，很多时候像约伯所经过的，一层一层的把它拨开，让它整个外面所包裹的，无论是好的无论是不好的，它是属于天然生命的，属于我们己生命的，好多层其实把我们严严的包着，叫我们耳朵没有办法听见，我们眼睛没有办法看见。神爱我们，他许可环境苦难临到我们的身上，那有一个目的，把这些能够除去，这些除去，叫我们的耳朵能够被开通。当我们认识经历到的时候，我们就会 喜乐，好吗？我想苦难中喜乐是很不容易的，也是很特别的。那今天认识神的，我们能够知道说，啊，神的意念真的是高过我们的意念。当我们真的借着这样环境熬炼，经过好长一段时间，但是当我们遇见了神，哎，我说我的耳朵被开通了哈，我们听见了神的声音，神说话一下子带着一个极大的力量，将我们击倒，将我们被破碎，这就是神的工作，非常的宝贵。环境不是一个重点，苦难不是一个目的，神的目的不是要我们受苦，神的目的今天是要我们认识他，叫我们有份于他的荣耀。这边讲到说，神借着困苦，最后说开通他们的耳朵，叫我们的耳朵被开通。有多少圣徒经历到真的在极大的苦难中，当我们走到一个尽头，为什么说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很多时候我们好像被打倒了，好像我们四面受敌，好像我们被困住了，但是当我们转向神，神把我们拨开啊，然后我们听见神向我们所发的声音，使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都要活了。所以神说话带着一个极大的力量，叫他的旨意能够完成。好，这个是第一个，开通他们的耳朵。那16节讲到，神也必引你出离患难，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叫我们里面进入宽阔之地，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度量能够达到一个宽阔。啊，这个是在苦难的里面，神在我们身上能够做更深的工作，扩充我们的度量。他说摆在你席上的比满有肥甘。当我们经过水火，我们经过这样的环境以后，我们所得着的，神带我们是到丰富之地，神所给我们的真的是摆在席上满有肥甘呢。神要把他自己成为这个丰富来赏给我们啊，叫我们能够来享受他，叫我们能够来得着他，叫我们整个的生命能够长大。所以我们说不只得着永远的生命，还要得的更丰盛，我们有一个更丰盛是我们天天可以来经历的，是我们天天可以来得着基督成为我们的丰富。摆在你席上的比满有肥甘。好，这讲到苦难的益处。那第二个点呢，我们看见苦难它是暂时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灵后第四章17节和第18节。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为要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保罗在这里讲说苦楚，他说到一个自战自轻的苦楚。我们读灵后哥林多后书，有人讲说是保罗的自传，保罗他特别很清楚的描写到他受到多少的痛苦。所以我们看见保罗他侍奉的道路是一个苦难的道路，没有多少是平顺的，他被打多少次，被怎么样多少次，饥饿又是船难又是这个事那个事，哎呀他都有记述啊。我们说他受的苦难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哈，而且呢这个时间是很长的，在他整个的侍奉的路程上基本上就是一个苦难的年日哈。但是你看保罗到灵后四章，他写说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说保罗啊，从你这个神呼召你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了你，他的路基本上就是在一个苦难的道路上。但是今天他能够讲说我们这个自战自轻的苦楚，为要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我们今天怎么样能够认识到说这个苦难好像是自暂自清的，是短暂的，你必须看见那个极重无比的荣耀，与那个来相比，今天所受的都是微不足道的，都是算不了什么的。曾经我们也遇见一些圣徒，那他们曾经在一些试炼的当中啊，因为他们信主的缘故啊，他们在一个长长的这个年日里面哈，我遇到一个年纪也已经蛮大的哈，有一次遇到他，所以你看见这个弟兄呢，他温温柔柔的哈，就说你觉得他就是弱不禁风的，好像这很怎么讲呢？就是说那个生命性情啊，各方面哈，就不是一个很强的那种形态的哈。但是我很讶异哈，听见他曾经怎么样在劳改的地方，他受过很多的苦哈呀，但是那个生命所显出来的，在那个不知道什么日子会结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的里面，他能够那样的仍然有喜乐哈。他今天回头一看，那个是自战自清的苦楚。他说他最喜乐的每一天，最喜乐的时间哈，就是在清晨，就是说都还没有人起来的时候，因为他要去这个养猪哈，说那里没有人，他可以自由的跟神在祷告哈，那是他最喜乐的一段时间哈。今天我们怎么样在苦难中，我们能够认识到说苦难是短暂的，苦难是短暂的。也许我们今天还看不到一个头哈，到底什么时候这个环境才会改变，我们可能还不知道。但是我们若真的知道神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叫做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苦难不是目的，荣耀才是神的目的，他所要做成的是极重无比永远的。今天我们一生的年日真的是又短又少啊，虽然雅各说这个一生的年日啊又少又苦啊，好像我们一生叹息就过去了，这是短暂的。但是神今天叫我们用这个短暂的，我们来认识到什么是永远的。在这个相比当中，今天若是我们用这个短暂的，我们能够换那个永远的，弟兄姊妹，这是何等的上算啊，上算啊。今天我们的时间，我们所摆上的都是短暂的，但是我们若是坐在主的身上，我们若是在时间的里面，我们说我的时间都是属主的哈，我的生命气息都是主所赐给我的，我们何等的渴望神叫我们得着的是那永远的哈。那今天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不过是必朽坏的，我们所有的一切不是真正我们拥有的，都是暂时神托管在我们身上。我们不是真正，你有一个车不是真正你的，你有一个房子不是真正你的。有人在那里说，你看我好几栋房子啊，人家问他说，再过50年你到底还有几栋房子，可能什么都没有。好，我们真的是在地上不过是客旅，不过是寄居的。但是今天若是我们把这些必朽坏的，我们是放在神的手里面，神叫我们就是用这些今天我们所有的时间、才干、我们的财务、我们的一切，主要我们和他的永远发生关系，和他的荣耀发生关系，和他那个不朽坏的发生关系。今天我们认识到我们所有的不过是必朽坏的，但是要我们用这个必朽坏的换那个不朽坏的。今天我们所有的不过是羞辱的，可以用这些来换那个荣耀的。我想今天这个就讲到一生就好像那个种，种下去的是什么，那是长出来的是不一样的。好，我们说我们愿意种下我们的一生啊，在主的里面，若没有看见我们自己不过是出于尘土的，我们若不厌恶自己，我们很不容易把自己放下来。所以这是约伯所蒙的恩典，他经过这一切以后， 他认识神这样的伟大，全能、全智、全爱，他认识这位神，他就知道他对神的认识啊。他说我过去讲了这么多话，其实我是不明白的，我是不知道的。然后他看见自己，认识自己。哎呀，不然像河马或者是像鳄鱼啊，那个顽强啊，他认识自己的光景，他在炉灰中懊悔，他厌恶自己。我想这些都是约伯所蒙的福哈，他所受的苦难是自战自清的苦楚，比起将来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我们读到约伯的结局，虽然好像就短短几节，让他所得着的外面曾经被剥夺掉的，神再赐给他，加倍的来赐给他。然后约伯在他生命的里面，他对神的认识，他对自己的认识啊，这个约伯我们读了以后啊，多少的圣徒从约伯记我们得着安慰，我们得着鼓励。约伯能够讲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你。那这个看见已经超过我们眼睛所能够看的哈。所以4章18节讲说，灵后讲说，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神需要开我们的眼睛，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我们所见的不过是暂时的，所有的物质的，今天人事物，我们所一生遭遇的好多事情，不过是所见的。这些所见的对我们很真实，但是有一个更真实的是主他自己，是不是我们肉眼所能够看见的。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所不见的这位我们眼睛所看不见的，其实是非常非常的真实，神就在这里，神就与我们同在。以前过去我有一次我们在传福音，我们当中有一位也是一个科学家，他一直讲科学啊，一直很有学问的一个人。他说，神，你们讲的神啊，我没有看见我就没有办法相信。他讲了半天，大家也想说，这个神我怎么拿给你看，对不对？那你他说没有看见他就没有办法信。后来有人就跟他讲说，你说啊，今天这个你看不见的里面啊，你随时这个电话拿起来，你是手机啊，这个无线电话收音机一打开就有这个声音哈。他说你知不知道这里面有多少多少的波啊？他是一个学科学，他当然知道。他说那你看得见看不见？他说看不见。他说这些存在不存在呢？他说是存在的。人家就跟他讲，这位神也是这样，你眼睛看不见，但他确实是存在的。你这个收音机你没有把它调到对的这个频率，你就是收不到。今天是你的心出了问题。为什么其他神的儿女信主了能够听见神的声音，神会讲话，神会开启。我们说我们看见了主，是里面的看见，是肉眼的看见。后来感谢主，这个朋友后来他就得救了，后来一直也在教会里面，后来有很多的服事。我们所见的跟所不见的，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而是顾念所不见的。今天主让我们有一个开启，不是肉眼的看见，那里面的看见，叫我们就知道我们今天所有的遭遇不过是自战自清的苦楚。神有一个旨意，要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些环境苦难要我们的耳朵能够开通啊，叫我们能够听见神向我们所说的话。这些环境带我们进入宽阔之地，叫我们的生命度量被扩大，叫我们这个人被他制作，被他剥夺，被他炼净。这些都是今天苦难叫我们身上得着的益处。所以我们从约伯记认识，然后今天我们讲到他的结局，我们只有向主来敬拜感谢。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神。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一份祷告。
主，我们真的俯伏在你的面前，向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向你敬拜，向你赞美。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们说我们一生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因为你要把你的自己成为那个丰富赐给我们。主啊，带我们在每一个环境，每一个苦难试炼之中，开通我们的耳朵。主啊，带我们到宽阔之地，叫我们的生命被改变。哦，主，我们的心赞美你，你练我们，叫我们成为精晶，叫我们一生来荣耀你的自己。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